回去的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我们确定要结束四悉檀进度长爪梵志这一段啊。那么我们在整个圆满四悉檀之前呢，我们看一下印顺老法师他的整个整理的一个表，请各位看到18页的课本。好，看到印顺老师所著的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他对于四悉檀呢，其实就是来自于四不阿含的一个宗旨的一种说明，他就立了四个悉檀，所以各位看到底下啊，就比较粗的字啊。首先，当然对悉檀还是要了解一下，什么叫悉檀的意思啊？悉檀的意思就是宗旨理趣，其实还去找了一个成就啊。是宗旨理趣成就的意思，宗旨就是目标，理趣其实就是一个下手的一个理论，然后呢成就就是圆满了。从自己找确定你究竟涅槃的目标，以及找到苦集灭道的道品的知相，次第悟入，最后成就一切的无上菩提无住涅槃的法身功德，就通通都是悉檀意。悉檀的意思也就是佛为了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令我们能够入佛道而安立的一切教言。而教言呢，依着四种理趣来去施设，所以呢法法皆实。实的意思呢，就是有因有缘，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讲，都是有理由的。而所谓的理由就是这边的理趣啊，所以在《瑜伽论》呢，他有讲六理趣，其实是前三后三，我们这边不补充了。那么这里的悉檀，也就是悟入佛道、成就佛道的四种下手处。当然，根据你病的深浅、病的严重程度，那你就必须要用不同的药来解决问题啊。那么很多人认为说，世间悉檀就是一个最世俗的方便，其实不然。如果有人呢看到像独觉那种无师之自然之，他看到落花了，他就悟缘起了，他就成就无漏了。当然了，过去生是有栽培善根的啊，所以他只要这一生遇到，纵使没有听佛说法，他也没有听经闻法哦，他看到花落了，花开了，他就悟缘起了，他就成就无漏道果了。你说这种智慧高不高？高啊！他不用去听经闻法，他不用去各个为人悉檀啊，行什么布施啊，这个五戒十善啊，这些次第增上法，他不用修，他也不用个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那个问题，他也不用去了什么圣意不圣意的问题，他就如实知如实见这一切眼前一切，对不对？你不起争议执，不起坚损执，在不增不减之间无垢无净，就无生无灭，就直接波涅槃了。独觉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他过去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道果极尽成就，可是他不愿在那个地方，因为这个个人个性的关系。所以世间悉檀就是这样，世间悉檀定义是什么呢？因缘有无别性，他就比方举后面的车啊人啊，车就是像啊这个轮啊这个辐啊这个车身啊轮轴啊，所有这些东西构成了这个车的功能。约车的功能能够载物载人到达彼岸的这个功能呢，说之为车这个假名，其实说的是那个功用。如果这车子不能走，没有石油，圆缺了，它也没那个功用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个展示品，就是一个标本。人也是一样，五蕴，而且五蕴要有功能，功能就代表生灭相续。这个五蕴的假体在生灭相续当中展现有功能，我们约功能说那个体叫做一个假名，约之为车，约之为人。所以世间悉檀不过就是利用各种的方便视线，让我们看见如是因如是果的因缘生因缘灭的世间实相。你于中只要不增益不损减，你就离垢染，离清净的妄想分别，你就入了不生不灭的涅槃法界。其实本来就是这样，他用这么一个简单的药让我们能够悟缘起，你请问他能不能够成就佛道？ Of course， 那有些立根的人反而在这里很方便就入佛道了。第二个，为人悉檀，观人心行而为说法，如于一事中或遮或许，经说是为随机则实。重点在随机两个字。 所以由四天戏坛呢，我约略记得尤老师讲四天戏坛，他体会出一个意思，因为四天戏坛能够成就佛道故，龙树菩萨说他也是真实故。那他的真实意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广大的包容。所以西天西南表现出佛那种心地的宽容，因为他看得懂一切，他看得懂一切的缘起，所以他在缘起的过程当中不增益不损减，对不对？离垢净悟生灭，生灭的不生不灭，他就这样直接看缘起就波涅盘了。所以这种心的宽容，所以你只要在于相离相，知道一切相没有相的自性可得，你相不取，心就不生分别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不必在缘起之外另立道理啊，缘起之外还有什么道理好说的？缘起就已经不立自性了，请问你还要立什么圣意不圣意的东西呢？世俗跟圣意的分别呢？就当场你立根的就离分别了，离分别了。所以呢，他从这个尤老师从四天戏坛就体会到佛心地的，其实四种戏坛都是佛的心地，由四天戏坛的施舍就可以了，佛的心地其实是一种广大的包容，因为他看得懂一切，所以他许一切在他眼前生生灭灭，能够为他善分别之所用，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说，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懂，可是为了成就无漏道果必须要三用其心，心净则国土净，整个是这样。而各个为人戏谈呢，是观人心行而不同，因为每个人他自己因为已经在追求进步了，各个为人戏谈所对峙的所对的人其实已经在追求圣道了，已经在不断的寻求进步当中了，可是进步他会希求还有圣进嘛，他会追求往后还有更进步的目标可得，因为他还有所得，所以呢就令他增上，令他增上，所以呢随机则死，前面呢世间实相有则死，你了解世间实相只是因缘生因缘灭，你不增一法，你不减一法，这个就是死。你能够于世间实相如实知如实见，世间实相不用另立圣意，当场就是死。而各个为人戏谈呢，随机就是死，那但是不对机呢就变得虚妄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反说就知道了。所以重点目标意趣是什么？你要得其意趣，得其意趣，入其秘密，跟佛的心地相应，你明白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禅家抿个嘴，对不对？皱个眼睛，皱个眉头，你懂他的意思你就懂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懂了。你如果一直在境界当中计较，那永远都不可能懂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各个为人戏谈，虽然他不究竟，可是也是死，只要对到机了，这个病能够治药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别的病啊。有人说啊，中论我怎么学不懂，尤老师的回答是什么？好在你没有中论要对峙的问题因为你这个人白痴白痴的，也没有什么见解嘛，你心里已经不立见，你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己愚痴而不自知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明白自己愚痴，没有什么见解，就保持谦虚就好了，保持谦虚就接近无所得了，对不对？不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就这样保任嘛，何必要立见之后再破见呢？说幸好你没有中论要对峙的问题，所以你看不懂，还是安慰人心的话可是之后你当佛，做佛要当人家的导师啊，人家有读过这本书，有这个问题，你还是要去学习啦，所以最后你还是要学的，早学晚学你还是要学的，说的道理说的方法你都必须有过体会，真实的去验证，你才有办法遇到人家这个问题去解决人家的问题。你不能要求人家只接受我懂我认为对的方法，不可能。所以各个为人戏谈，随机它就是真实了，对不对？对到机了它就是真实了，对不到机当然它就不究竟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对峙戏谈，像啊不净观啊持名观啊因缘等三观啊，包括四法印当中的无常苦空无我四观啊，法法都不同，可是能够对峙就是真实。请注意啊，所有这些都是对峙法，包括四法印在内。上个礼拜五下完课之后，因为我在讲痛念无常，有一个学长下课就说，因为他最近在读涅槃经呢，我看他自己也抄经抄得很用功，他就回来跟我讲，涅槃经不是跟你讲常也不可知，无常也不可知？我说不只是涅槃经是这样讲啊，般若经也是这样讲的呀，我们随后看到后面就知道了，怎么样离无证了、 啊，怎么样能够说法无证啊？就要理两边呢、啊。我们从文义上来看，你只要正确的理解文义，文义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什么叫做无常？无常就是没有常性。那这件事情呢，理不变义，因为理道理上恒不变义，说之为常。常是离开无常别有常吗？不是啊。常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有为法无有常性，这个事实，这个道理是恒常不变异的。因此之故，对无常他要破斥的对象，要说明的有为法的事实，说之为这个道理不变异，约之为常。所以常跟无常无有二性，你如果还陌生一点，等一下看到下面，有跟非有无二之性，无分别之境，无分别，没有他所要分别的境界可得，对不对？所有概念法的名言，对，都是有因有缘，要说明一个事实。可是那事实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一个心地风光，是一个心相续的假象。所以你不能把每一个概念法只有它的自性，没有常没有常要说的恒常不变的自性，连无常也没有无常的自性可得。因为常是要说无有常性这个事实道理是恒不变异。所以等一下那个我为什么迟迟不入常转泛智那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麻烦解决的问题。常转泛智是因为立根呢、啊、所以一句话就拨通了。我昨天呢因为晚上要上课前我都会习惯回家再洗一次澡，然后呢洗完澡在那边吹电风扇蜡凉的时候呢，吸气的打开电视，居然在开始演全面启动。全面启动的英文叫 Inception， 可是它名字翻译成全面启动我觉得很奇怪。 Inception 这个字可能大家不认识，可是大家一定认识 Concept， C-O-N-C-E-P-T， 它的名词状态就是 Conception， 你把它概念化，你把它概念化。什么叫概念化？是把一个具体的经验，请注意，具体的经验，经验是一种心法，对不对？你把一个具体心法会不会不动？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变异嘛。心法是一个恒常变异的东西嘛，它根本没有一时住相可得的，没有。所以心法是一个恒常变异的东西，你于中去用一个概念法的把它抽象，对不对？抽离它无常变异的状态，用个名言去定义，去说明一个特质。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心脑袋瓜在运作的那个对境呢、都是名言经。只是学唯识你应该要懂的东西，常也是名言，无常也是名言。可是常无常有没有他要所说的事？当然有，那个事其实就是因缘，就是因缘。那因缘呢，它就是生生灭灭，无有住始，它就是这样那么一个状态。所以呢 ，conception 的意思就是把具体的生命经验抽象化，安立一个名言的过程，那叫 conception。那个 con 是这个用佛法来讲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就是 co-work， 就是你这样动我也同步这样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当现象是这样子，我取一个相似于现象的名言状态，所以那个名言状态是要说相似的真实法界，所以用 con， 可是它不是真实法界的本体，所以呢说之为相似外相而存在，相似于外相存在。我们的脑袋瓜就会建立一个相似于外相的概念法，让意识当作所缘。所以意识操作的东西都是抽象的概念，那个就是把整个具体的经验概念化、抽象化的过程。我们上礼拜讲了一些东西，那个就是 conception。 那什么叫 inception 呢？好，要讲 inception 之前另外再讲一个 perception。 per 的意思在拉丁字的意思就是独有的、个人的。Perception 就是我这个人当主体，我各自独一无二对外在的一种认知，感官知觉的一种认定啊，感官知觉的认定，这个认定就是 perception， 就是感官知觉。如果我个人对于事实的一种认识，假定约定俗成了，我跟一组人都共用一组名言，那我们所用的约定俗成的那个名言就叫 conception。所以我们约定俗成的名言 那个法界就叫做概念，我们就是活在概念法界里面。可是约定俗成的这一堆人共用一套语言，以为自己的语言都在讲同一件事儿。比如说我上礼拜就讲了，我讲一个母亲这个名词，各自都生出自己对母亲的概念，对不对？你们所生起来的想法就是 perception， 对这个名言的 perception， 你自己的知觉，你自己的认定，你对他的对这个名言的概念认识。那我们都对母亲这个概念有共同的认识，那个共同的认识那个叫做 conception。 那什么叫 inception 呢？ inception 就是把一个我自己要你认识的概念植入你的脑袋瓜里面，用心理学来讲就是一种暗示作用，那个意思就是植入一个概念，植入一个概念，植入一个概念就是不是那个个体自己要的，是别人用一个心理的机制的作用让他相信那个东西是事实，那个概念是真的，接受了那个过程。每个人都有对法界自己的看法，那叫 perception。你一直不断的接受外在的一种熏习，而你接受了色常那个概念在你阿赖耶识当中种子相续，那个叫做 inception。 然后呢，你用这个概念去重新认识这个外在，你认识的外在是你个人缘起独一无二的存在，那个叫做 perception。 在这个语词当中，这个三个其实就是形成一个概念化的三个过程。因为我们处在的一个法界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名言法界，这个名言法界我们跟它互动就一直不断的被它熏习，当然我们以为我们是自主的，因为我们会去改变这个法界，我们企图要去改变这个法界，这个改我们在作业改变这个法界的同时，法界也在熏习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在接受 inception。 比如说你们现在就在接受我的 inception， 我一直不断跟你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就一直不断的被熏被熏被熏，对不对？熏到后来，如果你的根不够力的话呢，你就会出现一个想法，真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。那佛就说了，那请问这句话是不是梦幻泡影呢？如果你相信一切法空，我就会说，那你请问这句话空不空呢？所以当你用全称命题说一个概念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小心，这里有陷阱，这里有陷阱。因为那个陷阱的问题就在于你接不接受这句话，也是你这句话所包含的范畴之内。如果你不接受这个部分排外的话呢，那还是我跟我所有嘛，那个被你排外的就是我嘛，而这个概念就是你所有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够离开我所？其实只是用这种遮破的辩证技巧让你反省，一念回心，警觉那个能啊，那个我啊。所以呢，我在破锁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在反省能之不利，我之不可得，是在反省这个东西。反省才是佛法，说明那个索取的现象其实是共世间的。这个部分很难哈。那在《全面启动》那部电影里面，他就跟你讲，那个男主角他一直有个歉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了要去实验这一套心理暗示的技术，于是他最好对谁下手？对他老婆。他就跟他老婆下一个心锚，跟他讲说一切法是虚幻，就带着他在梦境当中旅游。因为他的任务就是这个，他靠这套技术呢接很多的任务，替别人解决意识深层的问题。那部片子的一开始他接了一个任务，就是说有个富家公子，他爸爸临终，他来不及去见他爸爸，他爸爸留了一个遗嘱在他的保险箱里面，可是保险箱需要有一组密码才能够打开。我直接先拉到最后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也经过这个梦境的旅游啊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最后打开了那个保险箱，保险箱里面呢居然是他爸爸临终在病床当中的样子。然后呢他跟爸爸做对话，他儿子就先对他爸爸说啊，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如你希望那样成功。他爸爸说，不是不是，这不是我要的，我要你做你自己。然后他就指着保险箱说，你打开保险箱。 保险箱打开之后呢，保险箱有两层，上层是遗嘱，下层是黑黑的看不到。可是那个儿子啊，居然伸手下去，不是拿遗嘱，而是拿遗嘱下面下层的东西，拿出来是他爸爸小时候跟他玩过的一个纸风车。好，觉得那纸风车的隐喻很有意思，你们不妨想一想看。第一个它是纸做的，第二个它是切成四条线拉起来，各位都坐过那个纸风车对不对？啊，弄一张纸就是这样。那对他的遗言，他真正要讲的都不是那些家产的交代，而是一句话：做你自己。这是世间法了。如果佛陀最后的教导，以四念住而住，闲了无我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，就要体会这个东西。他整个那个旅游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所以呢，生命会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，其实是为了自己要去追求的任务而存在的。过程当中就要很多很多。可是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那个主角解决他的心结。他心结就是因为他为了要做这个任务，于是他带着太太要做。因为整个很好玩哦，整个这个任务的过程需要有两个人，最起码要有两个人，其实要有三个人。一个是观察者，观察者负责在原来的法界呢，负责时间到了叫醒他们啊，叫醒他们，以及保护他们的那个真身呢、不会被破坏掉。这是原来有个观察者。那入到梦境一定要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造梦的人，一个是在梦中执行任务的人，不就是见相而分吗？行不行啊？那个里面很好玩，我今天不讲下去这个故事，讲吧，那个故事讲两个小时，各位有机会去看。很早以前这个部刚刚在院线上映的时候呢，我有个班上的学生就跟我讲，老师啊，麻烦你去看一部这部电影，看完之后来跟我解释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我觉得他有意思，可是看不懂。看不懂，你学过维识再去看呢、就容易懂他的意思，懂他的意思。然后那个深的东西我就不讲了，回来还是要谈这个东西。对人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只要能够去离开你的病，回到没有病的状态，你就可以体会涅槃是什么，不用另外再去取一个涅槃作证。这前面三个阶段都是一样，虽然他不就近，他没有直接闲了涅槃的法性，可是他就是叫你解决你的问题。你只要把这问题解决掉了，依各个人的身心状态解决他各自身心状态的毛病，然后呢接触到一个没有病的身心状态，他就触证涅槃。所以三法虽然是世俗地，可是它都也可以实行，都可以说是实。这个理由。那重点要看看第一细谈的结论。先减非，一切法性，一切论义，一切是非，皆可破坏。约长老法师来讲，他的话就是这样子。你们往后看，长老法师的见解是什么呢？在25页第一行，长老法师的见解说，一切论可破，对不对？论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，就是见的意思。就立一个自信见，你立一个见，然后在这个见解上呢立破辩证，问答所结集出来的文字就是论嘛。所以论都是见解的立破辩证嘛，而所谓的见就是自信，我们的名言自信。那这边就是约法性，一切法性，一切论义啊。那论义就成就语言，所以一切语言，语言就是取一个因缘，然后用名言去称说那个因缘，对不对？你取一个因缘相，然后用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名言文字去称说那个现象。所以语言都是为了要描述你的某一段的心路历程，一个你自己的生命经验，它本来是要描述那个生命经验的。可是那生命经验没有文字像，没有语言像，也没有自信像可取，可是你就立一个自信见，你就取一段因缘，然后安立一个名言，然后呢于名言当中生出执了，一切执都是可以破坏的，这三个都是可以破坏的。于是你看18页的第一细单就是这样定义，一切法性，一切论义，一切是非，是非就是执，法性就是见，论义就是语言，皆可破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第一细单要说的跟长左范志所认定的是一样的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在后面这句话。长老范志认为，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。我再回到 Inception 全面启动那个片子，男主角的歉疚在哪里？一 因为他植入一个一切法虚幻无实的概念到他老婆心中去了。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深入梦境。他们最后住的一个梦境是一个海边，那个海边当中有很多的高楼大厦，可是所有的高楼大厦都在崩坏，都在崩坏破解掉，唯有什么，唯有他们两个小时候各自住过很怀念的他太太的娘家，他男主角儿时的父亲家，以及他们之后认识所到过的地方，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的种子现形啊变化在那个海边的内陆，所以内陆原有的建筑都在破坏。为什么？世间可厌啊。什么叫做涅槃？他的极乐国土就是他自己过去怀念当中有乐境界的东西，他在内陆现起一个一栋一栋独栋的房子，一栋独栋的房子，他把所有怀念的境界都用梦境现在内陆，而内陆里面所有他根本没有意见的那个建筑物都在破坏，他最后的梦境在那里，他们两个最后的梦境在那里。在那里有什么好处？所有东西如意想象就现前，想象就现前，包括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照顾的一双儿女，他可以用梦想想象他就在旁边呢，他没有离开。可是男主角知道那个是梦境，那不是真实，所以呢，当初啊他就把他老婆啊带离开那个最深的梦境，回到所谓的真实界来，你们来。可是真实界啊扰扰攘攘的，他觉得不舒服不高兴。可是他脑中还有一个想法，他回到真实了，他还以为真实是什么？是虚位不实的。他们过去在梦境旅游的时候有一个概念，你只要在那个梦境当中死掉，你就可以回到上一层。所以他一直以为离开此处别有实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直在不断的梦境当中求死，求死。他认为我只要死了，我就可以回到上一层的实相去。他已经回到实相了，他还要求死，他还要求死。于是呢，他就跨坐在那个窗户旁边，就跟他老公讲：“你跟我一块死，赶快回到我们刚才那个，就是以前呢曾经待过那个最棒的地方，所有的坏东西都崩坏。”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现前，那个就是要的地方。所有的坏的地方都不现前，所有好的东西呢都可以现前，那个地方是他们的极乐国土。好玩了，这言下有很嘲讽时事的意义啊。那我们故事不谈，就是这样的过程。于是呢，他就跳下去，可他知道这个是真实的，你跳下去是会真的死掉的呀，真的死掉的。那死掉之后呢，就再不富有了。他有这个观念，背后毕竟是编剧所想的一个构成。你知道他的要说的故事的意涵是什么？你了解他的意涵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于是他为这些事情很歉疚，所以他说啊，他为什么一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，经常会看到他的太太，已经死掉的太太，一直不断的反复会出现，而且他太太一直不断的破坏他的任务，那完全他是自想心生的。所以他又回到他自己最深的梦境，放下这个执着，放下这个执着，完成他最后的任务，把他的同伴呢劝回到真实法界里面来。好，这个各位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有看那部片子，纵使有看可能也忘了，纵使还记得的可能还是不记得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姑且言之吧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虽然必须要了解实相是什么，一切法性，一切论义，一切是非皆可破坏，但不能够播一切法无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即便你在梦境里面，梦境所现的虚妄分别的境界依然是因缘生因缘灭的。在那部全面启动的片子一开始，他跟他老婆又扮演叠对叠的过程，那老婆知道这个过程内容是什么，他说啊，我杀你，但是我不让你死，我让你痛就好了。让你死你就回到上一层去了啊，这个过程中很好玩，很好玩，背后都在讲我们对于这个法界的一种无知，一种无知。所以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们只是要让你离执哦，可是佛却没有说离执之后有还是无，真还是假，那个不用说，反正你只要一立相了，相就是你自信所生的见，发自于语言重重妄执，他只是跟你讲毛病在这里，你不要再延伸你的意识去推论， 你再依着这个破执的语言再去推论，一推论还是重重利剑，你就再落第二念，第二念就寻求决定名言，染尽相应就等流相续，流转是出不离的，离不开的，离不开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必须在率尔一心，如实知如实见，横出三界的因缘果，你训练这个作意随观本事，那个才是整个佛法要训练的，不是跟你讲没有真实。可是超脑范式呢，他的智慧就到这里而已。他说啊，一切见，一切语言，一切执都可以破坏，因此之故就可以 合理的推论，没有实相可以恭敬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。佛可没说这个话，他就显示，请看18页这段话。约人来说，三正圣人所行的真实，立诸过失不可辩异啊。佛还是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理，那个理是什么理？那个理就是无常苦空的理。无常苦空的理是为什么而立的？是为了凡夫的常乐我净的颠倒见而立的，对不对？立下来的见，无非就是世间习谈、为人习谈、对治习谈。所以什么是第一习谈？第一习谈就是跟你讲，前面三个习谈都有真实作用，只要离诸过失，他所显现的道理不可变异，那是三圣圣人所行的真实智慧。他们有没有描述那个智慧的境界？没有啊。他回来还是讲三个概念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真如。不生法相，法相是毕竟无生的，常不生，离系论。上个礼拜的结论，你要知道一切言说相常不生，不生什么？不能够立之心见，不能够施设名言，对不对？不能够重重妄执。你只要立见、安立名言、重重妄执，这一切都是假，体是本空。佛只说这样子，你再去妄执的推论，说无常，你就跑到常边去了，一样啊。说常，你就跑到无常边去了。说常是颠倒见，你就活到无常边。常跟无常不就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吗？佛只是跟你讲要离开对立的分别见，这是根本要去看破的东西，不必再去分别常跟无常。 有我跟无我，有我只是有一个生灭变异的我，无我只是没有一个常依主宰我。请问这两句话，前叫有我，后叫无我，两个意思不是一样？所以有无我怎么样呢？无二性，无可分别的境界可得，那是就近的涅槃原教的意思来说的。涅槃经是这样子，波尔经是这样子，唯识论也是这样说的。那约法来说呢，语言道断，心心除灭，片无所依，不是诸法，无出中后，不净不坏，这个我们不再重说了，上礼拜讲的意思。而大乘的见解在这里比较着重，对无常苦空无我的体会，只不过要离凡夫的自性执，这件事情显现的人无我，那是简单的事情。你体会无常，你就不会着于常；你肯定苦的法性是骗一切法，你就不会着于有乐境可得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要离执。所以呢，体会无常苦空无我是法印的法性，就是为了要离世间凡夫颠倒的戏论执。但他并没有说离执之后的实相有无，实相是离有无的概念法的，实相是离有无的概念法的。所以你要如实知有，如实知无。怎么去辨别有无呢？又回到全面启动，它的方法很简单，拿一个陀螺，陀螺一转，在概念法界里面呢，我们都读过牛顿定律，对不对？动者恒动，静者恒静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给它一个启动的动量，陀螺一转就恒常转动，不会停下来。所以在虚构的法界里面呢，你只要转陀螺，陀螺是只要转开来了，没有转它就是停在那里不动，转开来了那个陀螺就不停的，不停的。所以它永远带着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的嘛，那个东西就是般若的智慧。你到那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如果动就动，动个不停，静则静，静个不停，那是概念法，对不对？动了之后就停了，停了之后再动，它又动了，动了之后不了，它又停了，真实法界，懂我意思吗？请问他要跟你说什么？ 般若智慧就是一个陀螺，用来验证法界的真实相。因为你在概念的法界里面，虚拟的法界里面，它反而是所谓的不生不灭。如果你把不生不灭只以为真常，检查一下嘛，只有概念才会是这个样子嘛，只有抽象法才是这个样子嘛。抽象法就是没有真实的东西嘛，抽象法就是有意义，它有个理趣，让你体会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它有个作用，那个作用就是让你在世界纪念中看到因缘，在文殊纪念当中劝你心生障，在对治纪念当中让你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都有作用嘛，取那个作用嘛，那个作用得到之后，相应作用你就会进到一个没有问题的，没有这个所对治的状态。你没有你要所对治解决的问题，你就处在一个无病的状态。无病的状态名曰涅槃，能够让你离执，而不在离执之后另取境界，那个智慧就叫做般若。所以般若离二边，般若不会因为有执而觉得困扰，无执之后呢觉得恐慌，不会。自离有无就叫般若，依般若自作所依而心大悲心。般若的智慧就是无住，大悲心是六度，无住生心而行于布施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一就是这样啊。常转范师已经是非常聪明咯，他读遍了世间的教典咯，他尽其理性的边际就作证到什么？二十五页，一切论可破，一切愚可坏，一切执可转故，对不对？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。他把所有东西都拨无所有了，所以这已经不是边见了，他既不落有边也不落无边，他完全是拨无因果，他完全是拨无因果了。所以啊，佛一听他的话，一切法不受，立刻就知道此人已经引了邪见毒。邪见毒是魔心啊，佛心也是类似啊。佛魔住隔壁，差在哪里？差在哪里？差在环有持这一执啊，法执破不下，法执破不下，不了解前三悉檀都是有作用，而真正的第一义是离作用的，离作用并不是没有功能啊，这个事情很维系啊，因为连立锥之地都不可以依嘛，对不对？你心一不落定，你没有一个落定的 feel， 你就觉得不安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长久以来习惯有我有见，对不对？可爱可见，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止式，这已经变成我们思考跟感情上的习惯。这个世间对你不回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苦。我曾经问妙了这个问题：你经常骂禅宗啊，骂净土啊，你不怕这些学禅的学净土的不供养你，不供养我，正好我回到自己的疗房好好打坐。他根本不担忧，你知道吗？根本不担忧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努力出来？他要抢钱吗？不是。他不让这些这么好的体会烂在肚子里面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他不讲谁能够知道？讲了大家就在他语言当中找毛病，他也知道会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不利说也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心路历程，你除非你自己亲身走过，否则你很难体会，你很难体会。这边就引了舍利弗的本末经，本末经。啊，大致的故事我先简单结清就好了。因为呢，舍利弗的舅舅摩诃居士罗啊，在舍利弗还怀胎在他妈妈叫舍利的时候呢，他妈妈就非常的四肢变聪。他舅舅本来在当时就是一个婆罗门的犯，就婆罗门的一个智者，一个很聪明的人。他经常就跟他的姐姐啊，就是舍利弗的妈妈啊，经常讨论。可是每次讨论就输他妈妈。他说，嘿、hey, 我遍读一切的婆罗门的这个经典，为什么还输你？他说啊，大概不是输你这个姐姐啊，是输你肚子里面那个人。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妈妈已经怀了舍利弗了。他说啊，此怀的此这个胎啊，绝对是圣胎，不是凡种。所以他知道他未来要出世啊，就赶快要去啊发愿去学遍一切的经典，